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真正的满足，并不在乎拥有什么，乃在乎与耶稣基督建立爱的关系，他就自然会满足我们。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娱乐圈里面呢，我们往往看见很多呢被称为明星的人物出现。这些演员、音乐家或者是运动员却是风靡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然而不少的这些巨星内心却是极其孤单和寂寞的。在物质的丰裕和享受上，他们确实比一般人多得多，甚至是应有尽有，一无所缺，而且还有余有剩。然而名与利、一时的显赫和声名，能够给他们空虚的心灵带来的却是很少的帮助，也可以说是满足不了他们空虚的心。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提醒我们，不论我们贫穷或富有，每一个人的内心如果缺少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空虚的。只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饥渴和空虚的心灵。只是我们有没有渴慕神的心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神在造人的时候，把饥饿和干渴的需要赐给了人，那么正因为有饥渴，才会吃喝，才可以活下去。如果没有食物，没有水，我们就不能够生存，特别是水。当我们想到怎么样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许多东西，但是什么可以满足我们灵性的饥渴呢？这个答案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许我们先来问一下自己，到底我是否有灵里的饥渴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诗篇第42篇，这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相信这是写在一些特别的处境之中，是对神有感而发的。我们看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有人说这是大卫所写的，我们不得而知，若是大卫写的也有可能，当时大卫应该是离开了耶路撒冷，也许是写在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当时亚沙龙叛变，夺取了民心，密谋造反，大卫可能有感于自己当年因为扫罗的追杀而被迫逃亡，而现在又轮到要逃避亚沙龙，他感到自己好像一只喘气的鹿一样，那是一种非常需要水的状况。也许大卫看见鹿渴慕溪水的时候，他也想到自己是何等需要神。世人在经历一生营营役役之后，他这一刻感到自己最需要的、最渴慕的就是神，就是他与神之间个别亲密的关系。他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生命中其他所有事物的关键。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也许我们并不知道鹿切慕溪水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只鹿， 在经过其他猛兽的袭击或者是敌人的追捕之后，他气喘口渴，很想到溪水旁喝一口水，很想歇息一会儿的情况，那是他当下最需要的。诗人向神说：神哪，我的心切慕你，就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他是可想永生的神，然后他问自己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渴慕神。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颗渴慕神的心呢？我们对神有渴慕的需要吗？这个问题我们个人得诚实的来回答。也许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抽象，难以具体作答。我们可以把自己一个星期的作息程序列出来。到底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这七天的时间之中，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也许这样我们会有一些头绪，知道自己内心的感觉，到底我们有渴慕神的心没有呢？到底渴慕神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渴慕神呢？诗篇这里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何谓渴慕。一直走得疲倦和感到干渴的鹿，在溪水旁边，他很想喝一口水，很想歇息一会儿的情况。可是说到渴慕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得省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够知道。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一颗渴慕的心，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神当然也知道。别人没有权指出我们有或者是没有，我们也不能够批评别人，我们只能够省察自己的心灵，然后向神说有或者是没有。今天很多人都到教会去参加聚会，甚至每个星期都没有间断，然而他们的内心也许好像像温水那样失去了对神的激情，再没有渴慕的心，是不冷不热的信徒。特别是西方的教会的基督徒有这些现象，他们变得很理性，把给神多少以及自己应该留下多少都算得很清楚。我们不再像鹿渴慕溪水那样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到底今天我们对神有没有渴慕的心呢？我们是否渴慕神呢？这是发自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饥渴感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是一种没有获得满足的欲望，是一种渴望获得满足的需求。当一个人的欲望没有获得满足的时候，那种欲望感是非常强烈的，是有推动的力量的，因为要获得满足而去追寻，这种欲望会引导人的思想，而这种渴望是一种神圣的，是圣洁的，是属神的，是神所喜欢的渴望，而这种渴慕也是神放在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对神的渴慕也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慕。对有一些人来说，他们觉得稍微认识神啊就足够了，有了肤浅的认识就满足了，好像干旱已久的土地只要稍微得到一点滋润就足够了。但是饥渴的人却不满足于肤浅的认识、表面的认识、理性上的认识，他们所渴望的乃是心灵深处的认识，以致他们的人生获得满足。就像农夫盼着春雨，不仅是渴望略得滋润，而是希望普降甘霖。到底这种饥渴的心怎么样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中呢？或者说它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是开始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确实的考究这种饥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确是将这个渴望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是神让人与生俱来就有的一种感觉和需要。人渴望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人对神的渴求绝对是来自于神的，是神所赐的。撒旦所做的刚好相反，他要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要攻击人，要人失去渴慕神的心。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有渴慕神的心，那么这绝对不是来自于撒旦， 乃是从神而来的。这种渴慕不是来自于肉体的性情，因为肉体的需要只为满足肉身的需要、今生短暂的需要、物质的渴求等等。只有神才会将渴慕他的需要赐给人，让人有一颗对他饥渴的心。主耶稣他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保罗他也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是主。那么也许你会问了，你说如果这颗渴慕神的心是从孩子的时候开始，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感觉到他的存在呢？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内心都不会渴望神呢？我在这里可以提出几个的原因。比方说，一个在基督教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们爱神，他们熟悉神的话语，他们经常在家里谈到圣经，论及真理，他们会一起祷告，也会一起到礼拜堂去聚会。孩子虽然还是很小，但已经认识到神的真实，神的可信。从他们的父母身上，他们知道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因此，从小他们就有一颗想认识神的心。神放在这个孩子心中的那种渴慕，很早就获得了培育。他们不但是从小认识神，也从小建立起跟神的关系来。那么另一个孩子，在一个没有神，也不认识神的家庭中来长大。这个家庭从来不谈及神的事，因为这个家庭不认识神。他们没有圣经，不到教会去，什么都没有。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从电台或者是书报上听过或者是看过有关神的事。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之中是没有神以及没有任何跟神有关的任何事物。在这样环境之下成长的孩子，他们能够对神有一颗渴慕的心吗？神所给他那颗渴慕神的欲望是存在于他里面的，但是从来没有获得培育，也不获得认同，所以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他所做的就如同他的父母所做的那样。他父母亲怎么样将目光注视在属世的事物上，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孩子也会一样，没有分别。这不是说神偏心，只将渴慕的心放在某些人里边，而别的一些人就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不同的表现。有些人从小就选择跟从神，但是有些却连神是谁从来不知道。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鼓励做基督徒的父母亲的，要从小就教导你的孩子来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把圣经的原则跟真理教导他们，让他们认识神是谁，认识神的作为和旨意。最重要的乃是神渴望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要鼓励小朋友从小也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神在我们生命中赐下了很多恩典，是我们每天都在享用的，而神也给了我们很多好的欲望，我们可以尽情享用和发挥，去享受神所给我们在今生的欢乐，让生命过得灿烂和多姿多彩。然而千万不要在神赐福气的同时却忘记了赐恩的源头是神自己。有些人在经济上蒙神赐福，财富呢是越来越多，但可惜与此同时，他们对神却明显冷淡起来，因为投入物质的享乐跟金钱的迷惑之中，以至于他们忘记了神。过去也许他们曾经是非常爱主的，也是渴慕神的，他们要做神要他们来做的事，他们非常看重神的旨意，但不幸的是却因为不懂得如何处理神所给他们的福气，结果就在恩典的福气之中他们坠落了。神为什么要创造你和我呢？神之所以创造你和我，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和他建立生命的关系。因为神渴望跟人有交往，渴望与人分享爱，发展爱的关系， 所以他才将饥渴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他期待我们去渴慕他，懂得以爱来回应他。因此，当我们思想到渴慕神的时候，这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课题，而是我们可以去明白和去感受的。首先，这种渴慕的心乃是神根植于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是从我们与生俱来生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的。可是正如我刚才所说，因为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都没有机会接触神，他们的父母亲也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就顺理成章的就将一生的时间还有精神都放在世俗的享乐以及满足之中，以为啊，这些得到越多就越能够满足。然而他们不知道，原来只有神才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只有神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慕。因此，渴慕神是神所给人的礼物，是神的恩赐，也是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工作，是神在人心中叫人产生一种对他的渴慕。我们自己不能够为此感到有什么可夸之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是神把这个欲望放在我们里面的。当圣灵在属神的人身上来做工，把渴慕他的心赐下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除非人是忽略了圣灵的工作，不理会圣灵的感动，还注目于今生的事物，不然的话，人会开始渴慕神，而且这种渴慕会越来越强烈。当我们与神有进一步的关系和交往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快乐和满足。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我们都会感到非常满足。这种满足感是难以形容的，难以解释的。我们不会再有感到孤单的时候，因为内心有满足的喜乐和感到完全。一个内心对神有饥渴的人，他是满足的，他是幸福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不渴望平安、喜乐和满足的，这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望，每一个人都一样。然而，真正的满足并不在乎你拥有什么，乃在于他和耶稣基督建立爱的关系，那么神就自然会满足我们。当我们内心渴望认识他，对他有渴慕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满足。不论我们当下的环境是怎么样，这些都没有关系。你可能正经历生意的失败，或者是遭到极惨痛的损失，但是当神在你身上来做工，吸引你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你的满足不在于环境，不在于你所拥有的事物，而是在于你跟神的话语上，是在于你跟他的相交或是爱的关系当中。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享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当然，渴慕神不是人一生只出现一次的事，它乃是一种延续不断的过程。因为神他是无限的，他的名何其美。我们只要是走在他的旨意之中，对他心存渴慕，那么自然就会获得满足以及他的供应。认识神是我们一生的事，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对神的认识已经到了足够的地步，我们认识神绝对不会太多。我们不但要追求认识神，我们更要经历他，要去爱他，这个才是重要的。千万不要以物质来衡量神的祝福，不要以物质来评价我们得神的福气到底有多少。事实上，神最大最宝贵的福气不是物质，乃是他的同在，他的能力，这一切都是物质之外的。所以不要老是在想，如果我奉献十块钱，我是否可以得回十五块呢？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神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多到我们无处可容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想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做神要我们来做的事，那么其中一样不可少的就是要渴慕他，在心灵的深处要渴想他，要爱慕他。我们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欲望，我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的心灵里边有没有对神的渴望呢？当我们内心对一样事物产生渴望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去寻找满足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肚子饿了，我们会打开冰箱来找吃的；我们口渴了，会去找水或者是别的饮料来解渴，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只要是我们的欲望跟神没有冲突，没有夺取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首要的位置的时候，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欲望也是神所赐的。所有的正情正欲都是好的，然而我们内心渴望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奔向神那里去寻求他的满足呢？渴慕神跟信靠神是相关的，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越是渴慕神的人，会对神有越多的信靠，那么同样，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会对神有越多的渴慕。我们知道，信靠神是一个漫长的人生历程，那么同样，渴慕神也是一生漫长的历程。我们应当不断地前进，对神有更深的信靠还有渴慕。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这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会尽全力地去寻求他和与他在一起。我们说，神在我们里面制造了一种极深的渴慕，这是一个永不满足的饥渴。那么这句话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矛盾了，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是渴慕，我们就会获得满足，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满足，但是同时我们又永远不满足，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满足于我们跟神现有的关系。那么简单来说，灵里的饥渴只有神才可以满足，而这份满足又会引来更大的饥渴，因为我们会渴想神更多，永无止境。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到底我们今天渴慕一些什么呢？神渴望赐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但是我们若是抓紧世俗的事情不放，神是无法让我们的人生获得真正的满足。只有那些张开双手，任由神从他手中拿取这一切的人，他才可以真正体会到神所给的满足。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其他许多事物所占有着，而神不能够完全占有我们，那么我们就无法尝到那种满足的喜乐。今天我们在生活中肩负着许多的事，有家庭方面的，有事业方面的，有关系上的，有许许多多的琐事在困扰着我们。那么我们看什么事情为最重要的呢？神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除非我们渴慕神，那么神才可以让我们获得真正的满足。我们若说自己渴慕神，那么渴慕的程度是怎么样呢？是热切的爱慕呢？是非常爱慕、强烈的爱慕呢？还是只是一点点，或者是可有可无，偶尔才有的呢？只有我们和神才知道。当然，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是渴慕神，我们的生活自然会有变化，我们的内心和整个人的倾向也自然会有所不同。神或许会拿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否愿意任凭他来拿走呢？还是我们紧紧地抱住不放，把所抓紧的看得比跟神的关系还要来得更加重要呢？当我们评估自己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吗？怎样评定自己是不是成熟呢？我们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和别人来做比较，而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去评估自己，这样才会知道那个真实的情况。神眼中看为的成熟，是一个凡事以他为首位的人，是一个将主权完全交上，一个任由神取去一切而愿意的人，是一个对神十分渴慕的人。那么到底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到底神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我们是否可以为了神而放弃一切，损失一切而在所不惜呢？生命中往往出现一些人和事物，在我们生命中占有太大的地位，我们会不会自觉地倾向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些事物而过于神呢？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以别的人或者是事物取代了神独一无二的位置，那么这就是我们灵性的危机了。我们一早起来，最先想到的是不是神呢？最先亲近的又是不是神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他是值得我们一生去赞美和追求的。诗篇63:3-7，诗人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快乐赞美主，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流泪洒中的笔欢呼收割。那杯中流泪出去的笔要欢呼，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你是否渴望与主更亲近，和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呢？如果这是你心中的渴慕，你当迫切地向神祷告，求神吸引你，叫你保持对他有渴慕的心。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